约伯记第九节天堂场景第一部分。约翰·沃尔顿。这是约翰·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。这是第九场天堂场景第一部分。天会议 ,0:23-1:36。现在约伯记的场景切换到天庭。今天是观众日。耶和华正在举行接见，他的神圣议会也已召开。神的儿子们及议会成员来到他面前做报告。当理事会成员提出报告时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。这只是表明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。只是上帝选择与议会合作。我们在圣经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画面。列王记上第22章、约伯记、以赛亚书第6章，我可以差遣谁来接我们呢？诗篇82篇以及许多其他地方。这就是他呈现神的作为的方式。这些神不是其他的神，就像他们在其他一些古代文化中那样。他们认为有一个神圣的议会，但上帝选择通过一个议会来工作。上帝不需要其他存在。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建议，但如果他选择那样工作，那是他的事。哈萨坦的性格 ,1:36-5:23。于是神的众子聚集在一起，撒旦就在他们中间。现在如果我们这样说，我们就会有点困惑，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撒旦是坏人、魔鬼，即使在天上他也不属于，更不用说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小心。这个角色来了。他是谁？这段文字里把他说成撒旦只有一步之遥。我知道大多数翻译都将撒旦译为大写的 S。并立即让我们想到与魔鬼有关的个人名字。但这里的希伯来语文本并不是以个人名字的形式出现的。他在上面放了一个明确的文章。在希伯来语中，这是哈。所以这是哈萨坦。撒旦是一个希伯来词。你不知道，但你懂一些希伯来语。所以这就是哈撒旦，撒旦。现在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个人名字。公平地说，这确实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利用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应该。但它描述的是一个角色。正如我提到的，撒旦是一个希伯来词。这个词既可以用作动词，也可以用作名词。我们需要看看这个词是如何运作的。当它是一个动词时，它表明有一些对立的东西，作为对手，挑战某人，所有这些事情。它可以由人类来执行，即由挑战所罗门的其他国王来执行。这可以由法庭上的人、检察官来完成。这甚至可以由主的天使挑战弥数记中巴兰的运动来完成。22像撒旦一样挡住他的路。所以这个角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邪恶之处。我们发现人类扮演着这个角色。我们还发现非人类，例如我提到的主的天使，他在该特定段落中执行此功能。当然，约伯记中也有这个特殊的人物。但这个角色，这个挑战者，这是我更喜欢的词，这位挑战者是神的儿子之一。他在神圣议会中。他没有被描绘成魔鬼。事实上，在旧约中，撒旦的使用并不意味着魔鬼。他仅适用于非人类，例如在本例中的其他几个例子。其中之一是在撒加利亚书第3章，他反对挑战恢复大祭司的权利。这是一个适当的挑战。上帝确实斥责了他，并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提供了自己的方向。在历代志上第21章中，他指的是撒旦，他煽动大卫进行人口普查。因此我们只有这几次事件，不足以建立一个档案。挑战者 5:23-6:15。但在这里他是上帝的儿子们，是天上的顾问之一。他指的是挑战的人，无论背景如何，无论是好还是坏，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在天上，他是一个挑战的人，一个采取对抗立场的人，符合我们发现的情况这个单词。直到我们远离旧约时代，他才成为魔鬼的个人名称。在伪书信文学中，即在遗嘱及之后的第二圣殿时期的文学，他指的是许多撒旦，而不仅仅是一个。这不是魔鬼的个人名字。挑战者作为上帝的代理人 ,6:15-8:36。在约伯记中，挑战者哈撒坦是上帝的代理人。他被派去执行一项任务。他要回来报告。 他正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命令。他是上帝的代理人。现在他如何成为挑战者？好吧，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挑战了上帝的政策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。他这样做是恰当的。也就是说，确实，如果正义之人继续获得好处，可能会颠覆他们的正义，让他们别有用心。这是真的。这不是什么虚假的炒作指控。因此，我们发现上帝的代理人正在做上帝交给他做的工作。约伯不是他的目标。神是养育约伯的那一位。他挑战的目标是上帝的政策。约伯只是一个逻辑测试用例，因为他是最正直的人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不必认为挑战者扮演的是魔鬼类型的角色。他没有诱惑力。他不占有。他没有说谎。当他毁掉约伯时，他并没有发出邪恶的笑声。事实上，他只是代表上帝行事。神给了他自由，神也承担了毁掉约伯的责任。在故事的其余部分中，没有人想到还有其他特工参与了约伯的毁灭。这是神所做的。约伯正在追究上帝的责任。上帝被视为负责。上帝对约伯的打击不亚于对挑战者的打击。挑战者并未被描绘成邪恶。8:36至10:11。有趣的是，有时我们会想到，当我们认为挑战者是魔鬼时，我们会认为他以极大的快乐而毁了约伯。然而，神却非常悲伤地经历了这一切。文本并没有区分他们各自的反应方式。这两个角色都不缺乏特别的反应，也没有特别令人同情的反应。无论挑战者做什么，他都是通过上帝的力量来做的。神也这么说。你煽动我毁了他。第二章。在作者对挑战者的描绘中，没有任何本质上的邪恶出现。他是一个中立的角色，做着他的工作。再说一次，没有诱惑，没有腐败，没有堕落。这不是恶魔的轮廓。这是一个独立的概况，我们必须从文本本身中得出。事实上，主的天使本人可以扮演撒旦的角色，这表明他本质上并不是邪恶的。作为文学建构的挑战者 ,10:11至11:27。挑战者是作者使用的角色，其方式与以色列观众所熟知的相符。请记住，我们已经讨论过，这是一个文学结构，因此所有的角色都只是这样，他们是文学角色，扮演着一个角色，无论这是否真的是新约所指定的魔鬼。约伯记需要根据以色列人的目标受众，而不是后来的希腊罗马受众，新约的概况来解释。事实上，挑战者在书中几乎没有什么神学意义。当他质疑约伯的动机并挑战上帝的政策时，他只是帮助设定了场景。他并没有被认为是约伯受苦的罪魁祸首。这本书当然不是建议我们在受苦时应该把责任归咎于魔鬼。这不是书里的教导。挑战者作为书中的次要角色 ,11:27至12:30。他的角色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经历或世界上的痛苦或邪恶。他是一个小角色，在正在展开的戏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。我们对他给予了太多的关注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，因为这扭曲了这本书的信息。这是一位天上的工作人员扮演着他指定的角色，向上帝的法庭提出挑战。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。他做得很好。他为这本书设定了一个场景。因此，我们继续探索约伯的义是否经得起考验。请记住，苦难是检验约伯正义勇气的唯一方法。因此，苦难是这本书要走的一条路。这是约翰·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。这是第九场天堂场景第一部分。12:30。